主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你施恩怜悯恩待我们，也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你的话语，也让这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能够真的是按照你的心意而行。感谢主，愿主祝福我们的每一以下的时间，也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向你渴求的心。感谢主，这样祷告祈求靠着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那个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这个跟从、悖逆和这个回归。那么这个题目讲的是什么呢？可能跟以前的按照次序那样讲的那种新旧约概论呢略有不同。那这次呢，我们采用这样一个方式，就是讲约书亚记、讲士师记、讲这个路德记，然后呢没有去接下来去讲撒母耳记和这个历代志王上王下也和历代志，而是讲什么呢？而是把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路德记提上来。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约书亚记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征战得地，对吧？那征战得地是约书亚记的主体的一个内容。那么约书亚是继承了摩西他的使命，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并且得这个地。这是我们在申命记中间上一次我们内容所分享的。那么后面第二部分是什么？进了迦南地以后，经过了一段时间，那么以色列人的新的一代起来了，但是这新的一代人表现出来他们以前的一贯的人类的罪的问题，就是悖逆的问题。那么以色列人即便兴起，但是仍然处于一种悖逆的状态。但是在这种悖逆的状态，神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待会儿是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一次一次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但是在这个同时，神特别的做了一个恩典的一个救赎，那就是路德。我们知道路德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是一个外邦女子。我们会看到按照律法来讲，路德是不可能成为神的子民的，但是神有特别的怜悯给他。所以这个就是在得地的以后，人因着自己的生活的安逸安顿，忘记了神的恩典，那么人就会背叛悖逆。悖逆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当时神仍然没有离弃这群子民，所以神仍然救赎他们。另外一方面，作为被掳回归以后，以色列民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他们一定要重新回来得到这块土地。那这个就是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之所以放在一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是一种对比，一个是从来没有进入到迦南地，和一个已从迦南地被驱逐出去，以至于再重新回到迦南地，这是一个大的对比。那么在这个里面有没有所谓的悖逆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在查这个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我们重点的会看到士师记所表现的悖逆是外在的悖逆，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所表现的悖逆是一种内在的悖逆。哪一种更加的危险？内在的更加危险。很好，所以我们今天会学习到这个主题。外在的很容易，我们教导我们的子女在教会里面顺服，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做那个，孩子们很容易听，但是真正那些孩子内心中间那些需要没有解决的话，他只是一个外在的顺服，而内心仍然是悖逆的。这个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非常的小心。那我想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神在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让我非常的注意到这个问题。从那以后，当我每次观察到不同的教会的那些小朋友的时候，我就会注意到这个细节。也请家长在这个里面，我们今天通过学习来看到外在的顺服，那个外在的表现是次要的，那个真正内心顺服是关乎到一生的事情。那么同样在这样一个里面，两个弟兄的故事后面加了一个姐妹的故事，就是以斯帖记。那么以斯帖记很多人就说，那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在外邦中间的事情来去做呢？是不是也是只是讲拯救呢？那实际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以斯帖记告诉我们说，虽然人悖逆，但是以色列作为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一定会延续下去，这就是神的护理之功。那么为什么神一定要护理以色列民呢？我们会在大小先知书里面会讲到，当以色列民出现问题的时候，上帝在以色列民这一群人中间 做了一个分别的工作，我们就会将来会看到在大小先知书里，我们就会看到出现一个概念叫余民，剩下的人，这些剩下的人和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就在以西结书非常明确的就被分开成为两支。那么我们今天外邦人之所以成为真以色列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这是我们在申命记里面所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与什么样的人一起被合称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呢？就是那些余民。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是每一个肉体的以色列或者 physical 的以色列人都是得救的以色列人，那是那些神所定义的那些余民加上那些神所拣选的外邦人才构成了真正得救的一群人。这个我们会随着我们后面的课程继续展开讲这样一个题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内容实际是有一定的对比的关系的。当我们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来一起来思考什么叫做外在的顺服，什么叫做内心的顺服。好，我们先看约书亚记。那么约书亚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继承摩西。那继承摩西，神对约书亚是有很多的预备的。那我相信大家熟悉约书亚记都知道，首先约书亚他是一个军事领袖。他军事领袖是在哪里呢？我没有打出来，那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回去查看一下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当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的时候，约书亚是带着以色列民在山下征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图景，教会的征战中间有人祷告，有人率领，但是同样也有人去实际的去征战。所以这是表现了约书亚他是一个神一开始就预备了一个军事的领袖。那么他是和摩西一起上了亚摩利山的一个助手。那么那个时候虽然他没有跟摩西一起上到最上面顶上，但是当神说其他的人都不准接近到这个山的划定的范围内以内，只有一个人跟着摩西上山，就是约书亚。这个是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的第十三节。所以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是神特别预备的一个人。那他成为摩西的助手是在民数记十一章第二十八节。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八节就非常清楚的说摩西选了一个人，那这个摩西选的人也不是随便选的，他也有神的带领，但是呢圣经只是记载说摩西选了一个人就是做他的助手，那这个人是谁？就是约书亚。那民数记的十三章和十四章，如果大家知道的话，熟悉的话就知道约书亚还是那十二个探子中间的一个，所以约书亚也是神特别预备的。那十二个探子是什么样的探子呢？他是宗族的领袖，十二个支派就派出的探子是从十二个支派中间选出一些的宗族作为领袖放进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他不仅仅是一个会打仗的人，他也是一个宗族的领袖，这是他的地位。那这个是在这个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告诉我们的。那么民数记的二十七章和申命记的三十一章两次明确的强调约书亚的继承摩西的这个地位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对约书亚的一个特别的预备。那么神自己也亲自的对约书亚来说话，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一章的一到九节，我们看神是如何对约书亚这个进行一个叮嘱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了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六节， 到第九节很重要，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这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畏惧，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段的经文，我们最常用的经文实际是在出现在第九节，但是我们大家也最被误用的经文就是在第九节。为什么？因为神对约书亚，对不起，神对摩西亚是经过了特别的预备以后，神才对他赋予了一个神亲自给他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带他进入迦南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说凡你脚第三节，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的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那个了中文所代表的是什么含义？过去时代，对，说得很好，完成时代代表的是一个过去的事情，神已经把这个地给了以色列人，因此约书亚的任务只是说去拿，去得这块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此当我们今天能不能坐在这里说我脚掌所踏之地就都被赐给我吗？因为神必与我们同在，能不能轻易的这样说呢？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到神跟我们说这个话，或者是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这话的时候，具备不具备跟约书亚一样的前提。当不具备前提的时候，我们岂能随便把这句话用在自己身上呢？这个是我们要在使用应用圣经的经文中间要非常小心的地方。好，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这里面第八节也特别的提醒了一句话，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在神学院里会经常有人说这个摩西五经会被你拆成了多少个源头，但是实际这种就被这一句话就给否定掉了。为什么？因为这律法书是一个单数，表示着在一开始摩西就已经把他要给人讲到所有的律法都已经写完了，只是这个律法书传承到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来谈的是这个问题。但是永远不要说律法书是从几个不同的来源出来的，那样的所谓的高等圣经批判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个圣经确实有足足的证据来证明只有神是作者。那为什么要讲到这样话呢？律法书已经成为一种书，虽然可能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拿到这种书，但是它可能是一种疲倦的方式，或者记录在羊皮纸上。为什么非常强调这句话呢？因为我们在第九章就会看到，当人不去查看律法书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约书亚就被骗了。所以我们马上后面会看到不去查考律法书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换句话说，今天对我们基督徒的应用是什么？当我们离弃了圣经的时候，我们在想所有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骗掉，因为魔鬼的圣经比我们还熟，但是它一定是篡改某几个字或者某几个关键的东西。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悉，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像主耶稣对待魔鬼那样一样用圣经的话语回击他。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主题，继承摩西。那第二个主题就是征战得地。那么征战得地在这个里面，我们以前在查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解决过那个问题，简单再回溯一下。很多人就是说一提到征战得地马上就想到说这约书亚带着杀杀杀从头杀到尾，这样的神很残酷。我们上次想到了说神有没有给当地人的悔改的时间？有，400年。有没有给他们悔改的办法？有。悔改的办法是什么？还记得吗？麦基洗德作为神的大祭司就在这些悖逆的或者是要被毁灭的外邦人中间。所以麦基洗德的名字是什么？含义是什么？平安王。但是他前面的 title 是什么？撒冷王。所以撒冷在哪里？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把神最高神的祭司放在他们中间，因此他们没有推诿的地方，因为他们有悔改的办法。那我们再说他们有没有悔改的证据，都忘了他们有悔改的证据，他们的证据是什么？俄摩拉和索多玛就是他们悔改的证据。然后紧接着我们再说他第二个证据是什么，当云光火柱第一次接近他们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是神的审判时间到了呢？他们内心都是知道的。所以第二个证据，第三个证据是什么？第三个证据就是第二次云光火柱接近他们，那个时候有没有人真的明白呢？有人明白，喇合。如果喇合没有明白，是那个耶利哥城就不会被轻易的被所谓的给打下来，这种方式因为有喇合的关系。那么我们再一看第三个证据也有了，第四个证据是什么？第四个证据就告诉我们说，当约书亚全军过了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可不可以被那个耶利哥城的人所看到呢？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在约旦河和这边所行割礼的时候，他们在耶利哥城的人可不可以看到他们呢？可以看到他们。所以证据都在那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耶利哥城门紧闭。所以一个人的灭亡，不要说是神预定他灭亡，一个人的灭亡是因为他照着他自己的行为，神报应了他，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一个人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因此一个人可以得救。一个人的灭亡是因为他自己作恶，一开始就应该是灭亡的。所有的人在一出生都在罪中，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是下地狱的。这个就是基督的信仰中间一个关键点。所以如果不把这一点考虑进去的话，我们讲拣选就似乎变成说神只爱我们这一群人，或者神特地不爱一群人，那样的想法完全都是错的。因为什么？那样的拣选如果照着一个神学的术语说，是不是基于三位一体的神的救赎的观念来的，所以那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想象。因此亚米涅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在于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而不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去解释什么叫神的拣选。好，这是讲到征战得地。那么另外一个主题是得胜分地，那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就说他们在那儿去一个分地，其实这个分地就相当于一个预表。预表什么？我们可以得到安息，我们上次也谈到那个安息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在约书亚记，我特别有一个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知道当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是这个耶利哥城的故事，当把耶利哥城打掉了以后，那么亚干就留了一样自己的东西，紧接着会引起一个爱城的兵败，打得非常惨，死了不少人。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会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亚干犯罪会导致以色列人全军失败呢？这个是记载在哪里呢？我们看是在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为什么亚干的犯罪会引起以色列全军失败呢？那可能有一种比较大家都会比较听过的答案，或者是说比较熟悉的答案，都是什么？神是圣洁的，所以当你们中间有不圣洁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我就一定，那这个答案肯定是对的。但是可不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通用原则具体化到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十一节，七章第十一节是这样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那么这段话出在哪里呢？实际在抽阄的时候，我们知道当神跟以色列人说去解释为什么失败的原因的时候，神让他们抽阄。 去从各个支派中间最后一支抽出到雅干。但是在抽出的过程中间，神把这句话放在这里头是为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可以读英文的话，一定要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第十一节的那个以色列人，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第十一节那个以色列人是什么？实际原文是 Israel。 那么第十二节的那个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呢？ Israelites。 这有什么不同呢？因为第十一节的那个以色列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出现的，那么最后第十二节的那个观念是以什么样的出现呢？是以个体的观念出现的。所以当强调那个以色列某一个个人的时候是后者，那么强调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话用的是前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小看这圣经用字和单双数，因为表达了非常不同的观点。因此在神的眼里头，不是亚当的一个不是亚干的一个个体的以色列人犯罪，而是说当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有罪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人有罪的时候，在神眼里是整体犯罪。这个就是神所在亚当犯罪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事情。因此亚干就一定要从以色列中间除灭。那这个我们往下看，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再往下，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为什么这样说？其实保罗非常清楚，在旧约中间以色列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那么今天新约的整体出现的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教会的肢体，因此肢体是连于什么呢？元首基督的。因此大家作为一个教会而言是一个整体的，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是教会在犯罪。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因为在神的眼里头，他不是简简单单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有不完全的地方？是。但是我们要联系在一起来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句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彼此互相来劝诫，彼此来互相的安慰，免得我们落入到罪中。我们可能会犯罪，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对付它，这个就是教会的责任。因此教会是一个肢体，同样在旧约中间以色列也是一个肢体。这个肢体的观念和我们今天的肢体的观念实际是一致的。我们理解一下，我们稍微想象一下，当一个刀拉我的手的时候，你并不是说只是手这一小部分疼，你是全身都会有感觉的。某种程度上你可能别人会说脚不会觉得疼，但是当你这个刀口拉到一个时候，我以前从来有一些的我记得一下记不清我当时是嘎在哪儿了，但是那一次受伤以后，突然发现两个从来我认为不可能连接的肢体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当我一走一拐弯的时候，就发现身体是连在一块儿的，这就是一个肢体的观念。因此教会就是肢体，每一个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习说在教会这个里面，在基督里面彼此的担当。好，下面一节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而这句话以前我就被人问到过，那我们都要跟邻舍说诚实话，那这不是很麻烦的事情吗？那这是不是这个一旦要直接就应用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怎么办？有一个人就是说啊，那我们是凭爱心说诚实话，似乎把这问题就盖过去。但是是这样的吗？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讲的是什么？四章二十四节是我们要披戴上新人，这新人有什么？真理的行仁义和圣洁。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在主里面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呢？它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我们要在真理的范围内，我们要有智慧，我们并不是所有的话都需要跟别人分享的，因为有些话不一定造就别人。这就是神要说我们要在真理中间说话，也要有一个仁爱的心，也要有一个圣洁的心。 所以我们不是简单说把这句话拿出来就可以用的，用到那里面我们说既然互为肢体大家都说实话吧，那很多的实话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还有一个前提来告诉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生活。在教会中间难免会有冲突，有冲突不怕，重要的是什么？怎么样大家一起寻找一个解决这个冲突的办法，这个实际是真正的在主里面相爱的一个表现。一定会有一些生活的背景啊，生活的习惯呢、啊、看的待人接物啊，你像我脾气就比较急，看人家做事慢的话，我难免心里面就会替他着急。那像这样的大家又要在一起的配搭合作的时候，就要在主里面去学习彼此的宽容，彼此的体谅，彼此的一起去寻找一个办法去解决。这就是借着亚干的犯罪，我们可以看到神把我们不是视为一个个体，并不是是我说天聪你是一个人，或者说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不是，在神的眼里头都是他的儿女，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好，我们往下，第二个就是进到约书亚记的第九章，错误的立约。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快的过一下，我们刚才念到说神对那个约书亚说，律法书，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所以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真的去查考律法书吗？没有。第九章第一节记录了几个王来攻击他，六个。但是摩西在律法告诉他你有几个敌人，七个。那中间只要他查他知道还有一个。但是这个时候第一他没有去查考，第二个查考律法书更关键一点是在于哪里？因为神在律诫命中间，不是，对不起，不是诫命，是律律中间非常清楚地告诉摩西的，摩西和他的后面的继承人，不可以与迦南人立约，这是非常清楚的命令。但是呢，哎，圣经中间很奇怪，连大卫在内都很多的人跟这个迦南人立约。所以神有时候在圣经中间记载了他们的措施，并不代表神一定同意。那但是神会不会借着这些错误去祝福呢？万事互相效力，神有神的办法，因此神会通过这些事情去祝福。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虽然借着这个坏事祝福，不代表这个坏事是合神心意的。这是两个观念，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神会借着坏事来祝福他的儿女，但不代表他儿女行的这个事，这个坏事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圣经记载了很多的事情，神从来没有表态。今天后面我们会解决一个，面对一个难题，取服他的难题，那个难题也是这样的原则，神在那件事情上一声没吭，一声没吭。那我们后面会马上看到。所以这是约书亚犯的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九章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那就是他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犯的第三个问题，没有祷告，没有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经常会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在读圣经之前是要花上几分钟时间祷告的。因为这个我跟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的简短的一个分享，就是说读经之前一定要祷告。为什么？因为真正能让我们明白圣经的，不是我们的悟性，不是我们的那种分析力，不是我们的语文功底有多好，不是我们对希腊文希伯来文原文有多清楚。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因此当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吗？很难的。所以养成一个读经之前的祷告，是会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帮助。好，这是岔出去的话题。那么耶稣在这个里面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是让我想到非常有意思，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其实这句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当耶稣要打胜仗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安逸的感觉，就会需要食物啊。他们确实很累，他们确实觉得打了一天仗或者几天的仗，他们当然需要一种休息，所以人就会有一种安逸的感觉在里头。因此人就觉得满足了，你看我已经大胜了，管他六个七个呢，我先打完了再说。 那么却不知道，往往人在这个时候，在胜利的高峰的时候，却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这次约书亚的全军跌倒，下一次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人也在这个时候跌倒，这个人是谁？如果大家要是知道，就是说以利亚，烈火先知以利亚，在他加密山上大胜的时候，紧接着因着耶洗别的一句话他就跌倒了。这个时候为什么？其实就是在我们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自己认为征战已经结束的时候，往往是敌人反击的时候是最厉害的时候。这个在保罗书信中间一直提醒我们说，我们一直在征战一种状态，所以只有穿戴全副的军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有时候会杀个回马枪的，我们大家要非常的谨慎。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跟今天牧师的信息有点相近，就是说当我们觉得说啊，我们终于能行神迹了，你看我们一祷告的时候，这个姐妹的病就好了，或者是说你看这病就缓轻了，立刻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觉得我跟神关系哇近得不得了，而过了几天这种感觉没有了，然后就会觉得什么，突然离神好像好远好远的。那实际我们要知道说，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起伏，重要的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那是关键。所以我们随时向神去求问的时候，神会回答我们，我们随时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也会回答我们。那么神回答我们的办法是什么？不会超过这本圣经。神回答我们的办法一定是借着圣经来回答我们，不会是说在你耳旁有个新的话语啊。为什么神要向你说的话语？因为神要跟人说的话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原则都在圣经里头，可能某一件具体的事儿的具体回答不在，但是处理事情的原则没少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后面会在保罗书信新约部分，我们还会去展开去讲到这个问题。好，我们下面就进到这个士师记。那么在士师记之前，我稍微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约书亚临别的一句话是什么？在这个24章的第15节的最下半一句，就是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这句话大家非常的熟悉，但是我自己的分享我没有写在这里头，我自己的分享是说，这句话如果我们把它和摩西临终的话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就是多多少少约书亚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完全的像摩西一样在以色列全家尽忠，因为他说话的口气中间所表达的是说，你们该怎么着怎么着，反正我们家肯定会侍奉神。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看到一个中间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刚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亚干的犯罪一样，神看我们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说要在神家，不管是有没有位分，在教会中间有没有位分，都是在神家里面的一份子，也都是要尽心尽意在教会里面去侍奉神，也是彼此的来建造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单我们家，至于你们家咋样的话，你们自己去看着办，反正圣经在这里头呢，不是这种态度。实际我们要彼此的互相的帮助，因为每家都有每家的难处，大家要互相的担待。好，这是我一个个人的分享。那么下面是进到这个士师记。那么士师记我们还要回到看一个生命记的警告的经文。实际这段警告经文大家可以回家具体的去查一下，在生命记的第四章的25节到31节，实际神借着摩西的口早已经某种程度上既是警告也是预言，就是告诉说，当你们过到那个地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忘记神，然后神也一定会修理你们。但是你要记得，你即便被赶出这个地的时候，你只要向神呼求，神还会拯救你们，还会把你们带回来。所以摩西在这那一段的经文中间，生命记一开始还没在重申十诫之前，摩西已经先把以色列的要发生的光景都已经讲在那里了。那么这一段话不光是我们在这里面会看到，我们会看到在后面几乎所有的先知书都在重复同样一个主题，因为神做事从来不会让他的儿女不知道。神做事，所谓的神管教一个人， 或者神惩罚一个人，都会让他知道的非常清清楚楚。可能旁边的人不知道，但是他自己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借用我们中国话古话来讲，神绝对不是一个不教而诛的神，一定是让你明明白白的去被管教，明明白白的去被审判，不是一个让你稀里糊涂的一个所谓的 遭难的一个神，绝对不是如此。因为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好，那么士师记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士师这两个字的翻译，我们有时候直接把英文就翻译会有受到一个英文的理解，就是叫 judge， 对吧？那个 judge 有的时候我们直接翻译成什么？审判官。那么更多的实际就把它变成一种法律性的因素，就变成什么？法官。但是实际借着这个路德记一章一节，那个里面讲的是叫士师秉政。那么那个列王记下23章22节谈到士师记这段时间的时候，他用的是一种治理。所以那个希腊文更好更贴切的一个翻译，大家可以理解成为是一个治理者 ruler。所以他不是一个法官，因为在士师记里面所有神所兴起的这些人没有管以色列人内部的法律事务或者是宗教事务，没有。所以在这里面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说，在士师记里头神所兴起的这一群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做了所谓的宗教改革，也就是说没有让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走那个宗教的复兴，这个是一个不同之处。因为在后面的王起来的时候，在列王的时代我们知道有约西亚王的改革等等，但是神没有兴起他们去让他们改革，而是让人看到说人的本性若照了自然规律往下发展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就是一个不停的悖逆回归悖逆回归的这样一个循环。所以我们看到下一个 PowerPoint 就是在讲主题，对，就是悖逆神就被外邦人欺压，被外邦人欺压所表现的是什么？实际是神借着外邦人的手来去审判以色列人。你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是成为上帝审判的工具来审判外邦人，那么当你以色列背叛的时候，神也会用外邦人来去审判你。那这个就是神所做的。当然被欺压，可是当时涉及到要被灭族的危险的时候，上帝会存怜悯的心，不会让这个以色列人灭绝，所以上帝会兴起一个士师。那么士师我们刚才讲是一个治理者，那么治理者拯救以色列人，用各样的办法战胜了外邦的仇敌以后，国中太平。那么国中一太平，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又会出现悖逆神。所以在士师记里面记载的将有六次大的循环，就是六次循环，从悖逆神啊，被欺压，士师拯救，国中太平，然后下一轮再来悖逆神，士师拯救，然后再去国中太平，所以有六次大的一个循环，这是圣经所记载的。那么我们往下看，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看到这个经文，那么谈到为什么会有这六次的时候，可能大家很多的经历会注意到这句话，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因为这个里面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从十七章以后出现了四次，十七章的第六节，十八章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和二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也就是说这卷书的最后一节。可是很多人就会把 focus 放在这里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所以那个士师记怎么解释呢？就是以色列人这么悖逆，最后他们实际在盼望的一个什么？下一个就是应许的王。那应许的王一开始是扫罗，后来是大卫，最后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哎，这样的好像是一种解经系统。那么这个解经系统中间有没有它不完善的地方呢？这个解经系统我不是说它是错的，而是说它这个解经系统中间有没有不完善的地方呢？它不完善的地方实际是在哪里？它忽略了那个个人在这个整体中间的作用。为什么？不仅仅是士师记说将来会有一个王来去治理你们，更重要的是后半句话才是真正的士师记里面关键点，是在于个人偏行己意，个人偏行己意才会又因着没有王，所以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这样的混乱。如果各个人都顺服神，各个人都很照着神的律法， 即便这个民族中间没有王，他会做到今天这种光景吗？不会的。是首先是因为各个人偏行己意，然后又因为他没有王，因此世师的时代才会出现那种各样的光景。往下，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上来是讲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重中之重，他首先他是什么？救赎主。其次，他才能够是君王。为什么说从他的本性上讲，是耶稣基督是君王，从一开始就是君王，没有问题。但是对我们而言，耶稣基督首先是救赎主，让我们不再偏行己意，让我们全都回到他里面，然后再以他的爱，以他的公义来去统治我们的时候，那个王的威力才真正的顺，我们才能真正顺服这样的王的一个权柄，我们才能真正归到这个王的之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耶稣首先是一个救赎主，其次才是一个天国的君王。所以我们有时候大家会被圣经的次序有时候会误导，我们会经常看到啊，马太福音讲的是什么天国的君王，然后讲到后面我们会才讲到救赎主。所以我们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耶稣王比这个救赎主的观念还要重大。但实际借着士师记告诉我们说，当每一个人都改变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改变。那么我就回到我们今天所讲到的那个主题，士师记所表达的实际是一个外表的背叛。外表的背叛，升起一个能够打仗的一个管理者的时候，外面的所有的人都顺服他的权柄，都听他的话。但是我们后面会看到，当尼西米不是能打仗的，以斯拉是文士，是只会讲律法的，当这些人兴起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会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呢？会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你要不要去修殿呢？好，当你这些王招聚的时候，当你那个花很大力的号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去动一动。然后过一段时间是怎么样？我们会借着各种原因，我们就停工，我们会停下来。所以我们一停下来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然后再鼓动鼓动，然后人再去干点，最后一个城一个圣殿修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其实借着那段经文告诉我们，以至于到最后马拉基书的时候，直指人心，就告诉我们说，人表面上全都顺服了。以色列人表面的顺服表现在哪里？不再拜偶像了。你看以色列没有偶像了，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你们这群拜偶像的人，不像先知了，不像先知书所讲的那些信息了啊，外面全都顺服了，也有圣殿敬拜了，我们也照样献祭了等等这些东西。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们内心悖逆。这个就是人所看到的一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先从我们内心中间的改变，那我们所带来的只是一个宗教性的改变。宗教性的改变，因为时间关系，我不知道我原来打的那个里面是可能没有，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会把后面一句话先提上来讲到这里。那么我们说，当一个我们内心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再来这样教会的敬拜，实际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我可以给大家想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例子。当主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对不对？那么请问大家，什么叫宗教呢？宗教就是把那个幔子缝上去再挂起来。所以他们从那个时候会从耶稣死以后一直到圣殿七十年被毁中间，有将近三十几年的宗教经历。什么叫宗教经历？没有神的一个所谓的宗教，那就叫宗教经历。因此内心不顺服，你外表再顺服都没有用。这就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讲到的主题，我们作为家长来讲，我们要更加的警醒的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子女是不是仅是外表顺服我们了，他的内心那些真正内心的需要的东西，我们家作为家长的有没有观察到，有没有帮他们解决到。这是我相信每一个家长都没有轻易说我们已经做到了，都是要在主面前要非常警醒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把这个士师记的几个问题，其中在这个第二章，士师记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到第三章的第四节，实际这是神给我们一个 告诉说，为什么神要留下那个几个人，留下那个几个族，没有让那个约书亚一起把他们都灭绝？因为神要让那些不知道征战的人去学习征战。那这个就是神的一个目的。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神说，那既然我也知道你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为了你们将来的益处，为了子孙的益处，那神就会留下几支人，让以色列人去学习如何与他们征战。你顺服，你就可以战胜他们；当你不顺服的时候，神就会用这些人来管教。那同样，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用这段话，我们可以来思考那两棵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其中的一棵树就是让人知道我们自己出现什么是什么样的光景，而不是那棵树是神放在那儿一个绊马索，特地让我们一走过那儿就啪就给绊倒，不是，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是什么，那就是那棵分别善恶树的存在的价值。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曲佛他献他女儿为祭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这是可以说圣经里面有一些很多的难题，中间我们确实不能轻易的解答。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呢？实际我们可以看到，曲佛他在这里面，他是耶弗他，对不对？对不起，耶弗他献女儿为祭的时候，他的前提是什么？他在神面前随便许愿，这是他的一开始的一个错误的前提。那么同样做个对比，那个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是神的命令，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出发点，一个是自己的乱许愿，一个是出于神的命令，一个献的是男孩，一个献的是女孩。然后一个结果是什么？当他的刀去要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的时候，神会出声拦阻他。另外一个人耶弗他的女儿说要献燔祭的时候，从头到尾你可以看到那段话，神有说话吗？神没有说话。神为什么没有说话？因为个人偏心己意。但是作为守约的神，公义的神，你在神面前随便许愿的时候，你要不要为你的愿承担结果呢？你是一定要承担你的结果的。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的属性。所以虽然他这样事情在我们今天人的感情上非常难以接受，但是我们从中我们必须要看到神的那个大而可畏，在神面前许愿你就一定要偿还。这是神在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信实的，他是不变的。那么既然他是信实，他是不变的，对他是这样，对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随便变的时候，神就一定要追讨我们这个事情。因此我们后面会用同样一个原则来去解答，为什么扫罗当他失败的时候神对他那样说话。因为扫罗，神在跟扫罗的立约的时候，神说的非常清楚，我让你做什么事情，我没让你做什么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当扫罗做完了以后，那么神跟你说，你是违背了我的约的。那么扫罗在随便做事之前，他从来不去想神是怎么跟他立约的。但是神一张嘴跟扫罗说话的时候，是指着他几年前的立的约，甚至神会把一些细节都会告诉你什么意思。在跟弃绝扫罗之前，神跟扫罗谈了很多细节的问题，也就是告诉扫罗，你都忘了的细节神没有忘。但是神是公义的，一定要追讨这一切的东西。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只能照着字面来去讲，这是一个悲剧，最后确实可能就是被献了燔祭。虽然我包括我自己在内看到这样的结论我自己很难受，但是确实我们要知道，这就是神的公义的属性，他的信实的属性所要求的。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非常的谨慎，神是大而可畏的，不可亵慢的。那至于这个孩子有没有得救，我相信照着我们改革宗的信仰所表达的，他是得救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罪不是他自己的，他的罪，他今天之所以遭受这样的事情，实际是因为他父亲的罪。但是他遭受这样事情不代表着他不得救， 那么我们有时候会想，就是说这样的孩子这种受苦是不是就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案呢？我说没有什么替代的方案，只有这样一个解释。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人把死亡经常会认为是一个事情的终结，但是如果我们从永生的角度来看，死亡今天不是一个真正的终结，死亡只是一个进入到更好的一个阶段的开始。这就是保罗说，所以我死了对我有益处。那么我们可以将来会在那个这个传道说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一句话，人死强如人活着。哎，这句话为啥？所以我们后面会就会分享到这句话。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的内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不是王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那么以色列人的内战兴起，实际是因为什么？一个很小的事情的导火索。这个小事情小到什么程度呢？是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妾。但是利未人可不可以娶妾呢？利未人不可以娶妾。虽然以色列人其他的人许可，神许可你们娶妾，但是利未人律法非常清楚的，利未人不准娶妾。这是第一。第二，利未人他有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呢？没有办法，各地的人都不接待利未人。第二个违背律法的，所以因为什么，利未人他走到哪里有点像我们中国那个托钵僧的感觉，是应该被所有的以色列各个支派去接纳的。因为以色列人是散居在以色列各个支派中间，并且由各个支派来供养的，这是律法。所以不是一个以色列人单个一个便雅悯支派有罪，而是指着12个支派的以色列人都在罪中。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一件小小的事情出来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悲剧。那么利未人这个妾是什么？与人间与别人通奸。最后这个利未人是什么？还要把他娶回来，照着律法再一次的违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律法他不是一次一次的践踏，他是完全不把神的律法作为律法。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些以色列人中间有这样的所谓的同性恋都在发生，对不对？到基比亚这个地方的时候有这样同性恋发生等等，以色列人中间在作为一个整体来讲，他们都在违背神的律法。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内战任何一个导火索都会发生，那神的管教是很严厉的，这些人如同当年倒闭旷野一样都死掉了。为什么？是神的审判。所以以色列的内战表达出来的不是一群的人自己说发动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实际是神对以色列人亲自的审判。那么神对以色列人的亲自审判有没有终止呢？我们要看到，当以色列民不悔改的时候，神就会用外邦人再一次的审判以色列人，甚至这一次的审判要比神亲自的审判更加严厉。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当以色列回归的时候，很多的人的家谱，他为什么花那么大精力记载家谱？因为很多人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谱了。神的管教的手非常的严厉。但是神有没有给以色列人悔改的机会呢？有，以色列还有余民，还可以找到自己的家谱。但是我们再往下看一步，当主后7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完整的家谱记载下来，神的管教更加的严厉。那后面我们会将来会谈到一个细节问题，那12支派在天上怎么样的去解释，我们后面进到这个新约概论的时候我们才会谈。因为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人中间据他们自己声称，除了利未支派被严格的记录以外，因为他们要想再一次修圣殿，所以叫第三个圣殿，除了利未人家族的家谱被非常的准确的表达下来以外，被记录下来以外，其他的家谱都已经失传。但是这种说法我们仍然要打个问号，因为照着圣经所讲到的，到后面很多以色列人完全找不到自己的家谱，这就是神的手。为什么？因为当你不愿意与世界的弟兄，就是说当你不愿意在基督里与这个外邦人合一的时候，那么神就一定要拆散你，拆散到最后你连的原初你都没有，这就是神的管教。所以 我们不是说在教会里面这种服侍是说我们不和我们就分开，不是，而是说因着我们不和，我们要更加的寻求一种解决的办法。所以这个就是后面我们马上就会，我们下一次会谈到的那个重新来去修建圣殿和重新来去建立一个以色列的社区，所谓的 community 为什么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们下个星期来去讲这个题目，好吧？那我们那个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